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9年1月22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福林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将正式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中方要求立即放人。18国百余名前外交官及学者联名致信习近平，要求释放在华被捕加拿大侨民。特朗普：中国经济增速去年放缓，与贸易战有关，应好好谈判。中国发改委回应 GDP 实际增速仅为 4.1% 或更低说法。台湾驻日外交人士神秘布局，蔡明辉突接副代表三月上任。东京地方法院再次驳回戈恩保释申请。乐视会：全球26名顶级富豪财富超38亿穷人资产总和。范冰冰事件后，去年底中国影视业纳税人自查申报税款逾117亿。知情人士：第二名基因编辑婴儿孕妇怀孕12至14周。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傅林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美国将正式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中方要求立即放人。据加拿大环球邮报在当地时间周一晚最新消息，美国已通知加拿大政府，美方计划正式向在加被押的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引渡申请，理由是他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加拿大驻美国大使麦克纳顿在接受环球邮报采访时并没有说明美方具体会在何时正式提出相关的引渡要求，但麦克纳顿在采访中指出，他与白宫和政府相关部门的高级官员为此进行了数次会面，来讨论关于孟晚舟的问题。另就数名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押，其中一名加拿大公民因贩毒在孟晚舟被捕后改判死刑的现状，作为加拿大驻美大使的他还表示，我们并不乐意见到我们的公民被惩罚的情形，是美国人在动用美国法律的权利来对孟晚舟的，然而付出代价的却是我们加拿大人。如若美国在1月30日截止日期到来前正式向加拿大当局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要求，加拿大司法部处理引渡事务的机构国际援助小组将在收到文件后于30天内向司法部长提出建议，经加国司法部长授权，案件进入法院听证流程。当法院裁决代表美国政府的检方是否有足够证据起诉孟晚舟后，司法部长将据此次决定是否将孟女士引渡至美国。一般而言，这一程序可能持续达数月甚至数年之久。就这一消息，美国司法部目前尚未作出评论，华为则于22日当天对此作出回应称，希望美国和加拿大政府能早日还孟女士以自由，并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体系后续会给出公正的结论。同样就这一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中方已多次就此事件表示严正立场，任何具有正常判断的人都可以看到，孟晚舟案不是普通司法案件，加方任意滥用加美之间的双边引渡条约，对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造成严重侵犯。他并进一步要求，我们敦促加方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切实保障他的合法权益。19国百余名前外交官及学者联名致信习近平，要求释放在华被捕的加拿大侨民。请听我台记者瑞迪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这份21日发表的公开信指出，两名被捕加拿大人的活动都是在帮助外国更好地了解中国，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关押他们等于向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也就是中国不欢迎这样的有建设性的活动，这样的活动甚至很危险。联署人在公开信中写道，他们原本都认同康明凯和李万福的努力，但如今他们在前往中国旅行和工作时，或者在中国与同行接触时，都将不得不更加小心。这意味着对话会越来越少，而不信任会越来越多，这将破坏各种控制分歧、寻找共识的努力，也终将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加拿大当局12月初应美国司法当局的引渡要求而逮捕华为集团财务总监孟晚舟，引发中国政府强烈抗议。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以及参与多项对朝贸易活动的加拿大商人李万福随后相继被捕，他们被笼统的指控涉嫌威胁国家安全。此举被国外观察人士普遍解读为中国借此向加拿大政府施加压力，也导致欧美多国政府先后表态支持加拿大。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此前曾指责中国逮捕这两名加拿大人的举动是任意拘押， 这份由19个不同国家的前外交官及学者联署的公开信，无疑是对特鲁多立场的一种支持。周一，特鲁多在渥太华向一些记者表示，加拿大鼓励其友邦及盟国，强调加拿大维护法治国家，所有国家都应当维护法治国家。143名联署人中有6名前加拿大驻华大使，前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和温斯顿·洛德，以及最后一任英国驻香港总督彭定康也在联署人之列。许多中国问题研究员都参加了联署行动。加拿大《环球邮报》21日报道，美国政府已经知会加拿大当局，他们将正式启动引渡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的程序。在此之前，加拿大驻美大使也在接受《多伦多日报》的采访时透露上述消息，但他没有提供美国启动引渡程序的具体日期。
特朗普：中国经济增速去年放缓与贸易战有关，应好好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周一下午通过推特表示，中国最新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速创下自1990年来新低，这与和美国的贸易纠纷及华盛顿的新政策有关。他并呼吁中国应理性地与美国解决贸易纠纷，别再闹了。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周一发布了中国经济在去年的官方数据，与事前法新社和路透社所做出的预估无异。中国去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速虽然完成了官方 6.5% 的预期发展目标，并达到超预期的 6.6%， 但这一经济增速与往年相比也是自1990年以来的新低。对此，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强调，在记者会上并分析称，中国经济目前面对最大的变化是外部环境变化。他说，过去一年层点起伏，金融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全球投资大幅下滑，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及单边主义盛行，都对进出口贸易相当于 GDP 1/3的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同样就这一话题，特朗普则在当天下午发出推文说，中国公布了自1990年以来最慢的经济增长，原因是它跟美国贸易关系紧张和有关新政策。合理的做法应是中国最终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交易，别再闹了。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此前曾多次对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表示乐观。中国发改委回应 GDP 实际增速仅为 4.1% 或更低说法。四，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周一公布了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数据，并将中国在去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速宣布在 6.6% 以来，这一消息引来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一天后，中国国家发改委发言人孟伟回应称，针对境外的一些机构和媒体称中国经济实际增长只有 4.1% 的说法并不属实，他强调中国经济运营保持在合理区间，实现了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有记者问到，昨天统计局公布了内地的经济增速是 6.6%， 但是境外的一些机构和媒体给出了他们的分析，有的认为实际增长只有 4.1%， 有的认为甚至更低，对此如何评论？孟伟则回应称，无论按照 GDP 核算三种方法的哪一种来看，依照统计局的数据支撑 6.5% 左右增速都是匹配的。此外，他还援引世界银行在今年1月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 6.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对中国2018年 GDP 增速的预测也均为 6.5% 至 6.6% 之间。台湾驻日外交人士神秘布局，蔡明辉突接副代表，三月上任。请听我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媒体今天报道，选后日本与台湾关系趋紧，台湾国安高层与驻日代表处屡生摩擦，驻日代表处人事出现异动，副代表郭仲熙调台日关系协会秘书长，副代表的职务由驻施瓦蒂尼公使蔡明耀接任。蔡明耀的外交资历完整，早期是国民党员，和蓝绿阵营关系都很好，之前已经由外交部主任秘书退休，后来台湾驻施瓦蒂尼大使病倒，他复出担任驻施瓦蒂尼公使。这次驻大阪办事处处长苏启成轻生，对驻日单位士气造成严重打击，国安高层又点名由蔡明耀接手驻日副代表，被称为外交界救火队。台湾媒体今天分析，东京认为和蔡英文当局一直没有顺畅的沟通管道，蔡政府上台之后，台日之间的政策层面多由国安高层负责，而且谢长廷担任代表，专注于城市交流与经贸文化领域，跟蔡政府的期待有落差。 台媒指出，蔡明耀是根正苗红的日语组的官员，曾担任大阪办事处的处长，也担任过亚东关系协会的秘书长。由这样的知日派外交官出任副代表，有稳定驻日代表处跟大阪办事处军心的意味。台媒甚至分析说，九合一大选后，民进党政府急于止血争取民心，屡屡扣分的谢长廷还能在驻日代表的位置上待多久，谁也说不准。如果谢长廷遭到撤换，蔡明耀无缝接轨就顺理成章。不过台湾外交部今天表示，驻日副代表换人属正常的轮调，媒体针对国安高层及谢长廷的工作关系进行不实报道，实不可取。蔡明耀将于三月走马上任。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东京地方法院再次驳回葛恩保释申请，请听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东京地方法院1月22日再次驳回因涉嫌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和触犯公司法的特别渎职罪被逮捕和长期拘留的日产汽车公司前会长卡洛斯·格恩的保释申请。日本方面对格恩的拘留呈现长期化的趋势，格恩的辩护律师1月11日已再次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了保释申请，15日被驳回，格恩不服进行准上诉，17日准上诉遭驳回。格恩的辩护律师18日午前再次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保释申请，东京地方法院在重新听取了东京地检特搜部和辩护人双方的意见后，认为存在着与相关人合作隐秘证据的可能性，因此作出驳回保释申请的决定。辩护人正在研究是否提出准上诉。目前对格恩的拘留已经长达两个月。格恩21日在东京地方法院判断是否可以对其保释前，通过代理人发表声明，表示将接受一切条件，要求允许保释。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乐视会全球26名顶级富豪财富超38亿穷人资产总和。英国扶贫慈善组织乐视会在今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目前世界贫富差距愈发严重，全球最富裕的26名超级富豪的财富总和相当于全球财富最少的半数人口约38亿人的财富总和。乐视会21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前夕于当地发布了这个最新报告。该组织呼吁各国政府应向富人征收更多税金，以传统政府税收体制下财富再分配的方式，以缓解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以获取额外资金来解决穷人的问题。报告指出，全球的亿万富翁过去一年的财富持续增加，2018年全球富豪的财富平均每天增加25亿美元，一年财富总和增加 12%。 从另一角度来看，贝佐斯个人财富 1% 就相当于埃塞俄比亚全国的医疗预算，要知道埃塞俄比亚人口多达 1.05 亿。范冰冰事件后，去年底中国影视业纳税人自查申报税款逾117亿。自中国著名影星范冰冰在去年被曝涉嫌参与巨额偷税漏税，并被要求当局限期缴纳税金、滞纳金和罚款后，中国影视界也掀起了影视人被要求自查和缴纳税款的风潮。自北京方面消息，经与各相关部门沟通和调查，截至2018年底，影视界人士自曝税款已达 117.47 亿元，已入库 115.53 亿元。据搜狐娱乐周二报道，一名经纪人直言不讳地指出，应该都全都交了税款，国家政策谁敢不交？不交就面临着曝光的风险，大家以后都是要挣钱的，而且一线演员的补交金额平均都在1亿元以上。知情人士，第二名基因编辑婴儿孕妇怀孕12至14周。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1月22日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亚文解说。 各位听众，法德两国领导人22日在德国西部城市亚琛签署一项新的友好条约，作为两国在1963年签署的爱丽舍宫条约的补充，旨在在经济、外交和安全、文化与教育、科研、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继续加强已经非常紧密的双边关系。常年作为欧洲建设火车头的法德轴心决心进一步加强合作，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在英国脱欧冲击效应以及欧洲怀疑论甚嚣尘上的背景下，法德两国领导人的决心显然也是在逆风而行。有人认为新条约并无宏伟目标，也有人指责他出卖主权。新条约都有哪些主要内容呢？新条约显然希望在加强两国跨境关系的同时，加强在安全与外交领域的双边合作，并努力在国际舞台协调行动，在诸如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上共同发声。在安全问题上，条约包括一项相互防卫条约，双方承诺在对方领土受到侵犯的情况下，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使用武力，向对方提供援助与支持。虽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条约当中已经包含类似的条款，但法德新条约希望在明确双方的相互防卫承诺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两国军队的合作，在发生恐怖袭击的情况下可以共同行动，联合部署。新条约规定两国将成立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作为主导这些共同行动的政治机构。新条约也特别提出将推动德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作为两国外交的首要任务。两国也将在联合国框架下加强协调立场，并推动欧盟在联合国采取统一步调。在国防安全与外交问题之外，双方也承诺加强经济政策上的协调，建立一个由十名独立人士组成的法德经济专家委员会，负责对两国的经济行动提出建议。条约希望进一步加强两国公民之间以及企业之间的关系，通过一些特别的程序加速各项合作方案的落实。双方将成立一个由政府、地方行政机构以及议员等不同机构代表组成的跨境合作委员会，两国的100名议员也将组成一个共同的议会机制。新条约重申在两国边境附近地区推动双语制的原则，但并不因此改变两国的行政工作语言。两国也在新条约中承诺将在可再生能源以及能源效率领域开展一些共同计划。两国领导人都对这项新友好条约赋予了极高的意义。法国总统府日前就此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显示法德轴心再发动能，推动进一步加强欧洲建设。双方在共同领域、防务领域还从未走得这么远。德国总理默克尔几天前也表示，法德两国有意继续推动欧洲事务。可以说，在英国决定脱离欧洲，欧洲各国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色彩势力加强，而移民危机又不断冲击欧洲一体化的内部凝聚力的背景下，法德两国签订新的友好条约，宣布将进一步合作，无疑是在宣示他们将进一步共同推动欧洲联盟建设的决心。这项决心的宣示在欧洲议会将在今年5月举行换届选举的背景下，自然也别有一番意义。但这项共同宣示的决心能否确实给困境中的欧洲建设带来有效的动力呢？法德轴心在过去数十年代大欧洲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个轴心近年来由于各种分歧而动力减弱。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任伊始的雄心勃勃的欧洲建设方案，尤其是加强欧盟内财政政策的设想，并未获得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支持，致使欧盟最终只通过了一项目标有限的财政合作方案。不少评论人士认为，周二签署的法德友好新条约其实并无宏伟的目标。与此同时，无论是默克尔还是马克龙，目前都由于国内政治的困扰而影响力大为削弱，在欧洲建设议题上也不得不谨慎前行。更何况移民危机以及英国脱欧不断挑战欧洲一体化的内部凝聚力，欧洲怀疑论甚嚣尘上，民粹主义政治势力不断加强。新条约签署当日，数十名反对者在亚琛集会，在喧闹声中迎接法德领导人的到来。法德两国的极右翼政治力量都认为新条约是在出卖主权。法国极左翼政党法国不屈服的领导人梅朗雄尤其指责马克龙政府始终在依附德国政府。以上是要闻解说。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两人将在德国西部城市查理曼帝国时期的首都雅琛 X La Chapelle 签署填补爱丽舍宫条约的新条约，以寻求持续强化法德合作并携手推进欧盟改革。此一主题以及法国税法改革成为22日法国媒体关注的两大焦点。费加罗报头版文章写道，1963年1月22日，时任法国领导人戴高乐将军和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在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签署了法国合作条约，史称爱丽舍宫条约。这一条约的签署宣告两国由仇视对抗走向和解合作。条约是欧洲一体化建设的基础，标示着法德轴心的形成。根据爱丽舍宫条约，法德两国政府部长和高官定期进行磋商，两国青年上百万人互访交流。法德在外交政策与国防领域根据这个条约基本保持一致，但在其他方面的合作有待加强。一年前的今天，法德两国议会也曾分别召开特别会议庆祝爱丽舍宫条约签署55周年。长期以来，法德双方都希望通过修改爱丽舍宫条约为欧洲提供新的发展动力。当时法德议会均承诺要通过一个法案，大规模加强双方合作。文章续道，近年来欧洲一体化在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等背景下遭遇挫折。2017年马克龙就任法国总统后，极力推进欧盟改革，遏制欧盟离心的倾向，希望重启法德轴心。去年1月，马克龙和默克尔在巴黎会晤，并就制定新友好条约达成一致。据了解，新条约将促进法德双方在经济、外交和安全、文化与教育、科研、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继续加强双边关系，并在两国边境地区成立欧盟区域，推动水电交通结合。日前，德国外长马斯还曾表示说，新条约将为两国以及欧洲发展带来新机遇，也是遏制国家利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一个讯号。然而，今天无论是声望低迷的马克龙，还是即将隐退的默克尔，特别又是在不断高涨的以欧声浪当中，这项新条约是否能够成功发动法德轴心这个火车头，其实并不被大部分的舆论看好。有关中国方面的报道见于经济型报纸《回声报》，该报文章说，中国2018年第四季度的 GDP 滑落至 6.4%， 这是自2009年金融海啸危机来的新低，从而引发全球的担忧。回声报驻京记者表示说，中国经济势头放缓并无意外，这个既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数据，其实仍符合北京政府的目标，也就是保持至少 6.5% 的增长率。文章引述市场专家的话称，中国现在的经济其实不那么糟糕，但目前的担忧令大家联想到2015-2016年，当时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中国的经济会不会发生硬着陆的情况。文章同时强调出，中国的不透明性、外界缺乏可信的数据，以深度了解与分析中国经济放缓的种种因素，甚至不知道中国真正经济放缓的幅度有多少，这才是关键所在。至于2019年的中国经济前景，最大的不确定性 按市场专家们的看法，说到底还是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贸易战，要不要打下去以及怎么打下去。以上是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们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今天为您播出本台蒙特利尔特约记者潘伟主持的北美来鸿。今天的话题是中加关系之寒始于习近平。
因孟晚舟在温哥华被捕，中国连续抓捕加拿大公民和改判加拿大毒贩死刑，两国关系降至冰点。前不久还讨论要调停美中紧张关系的加拿大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北京的头号敌人。但仔细回顾十多年来的中加关系，不难发现中国对加拿大的态度非一日之寒，且根源在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早在2009年2月，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墨西哥批评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而时任加拿大总理哈伯被北京视为批评中国最多的西方领导人，曾说不会放弃重要的加拿大价值观，不会向万能的金钱出卖自己的哈伯，是当时八国集团中唯一不去中国访问的领导人，也拒绝出席北京奥运会。后来哈伯缓和了对华关系，但2012年2月，习近平以中国王储身份访问美国时，就拒绝了哈伯发出的顺访邀请。2013年3月，习近平正式接班后展开了密集的元首外交，他再访美国和墨西哥，在北美三国中再度冷落加拿大。到2014年7月，他会晤了七大工业国组织中的五位国家领导人，除交恶的日本外，加拿大也被冷落。当时本台发表中加关系降温到三线国家水平一文，引述加拿大国际关系学教授保罗·艾文斯的观察，指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加拿大不再处于优先级别，对中国来说，加拿大的地位已经下降到了第三线国家，不仅排在主要的超级大国之后，还落后于澳大利亚和韩国。到2017年2月，习近平已访问了欧美及大洋洲的14个发达国家，但没有加拿大。此时习近平是否来访已成为加拿大政界的敏感话题。当时中国新任驻加大使卢沙野在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采访时被特别问及习近平何时来加访问，卢沙野以习近平日程非常紧张，能不能成行取决于他的日程加以搪塞。到2019年1月，习近平已经七访俄罗斯，四访美国，连菲律宾和越南都去了两次。世界重要国家中唯一被遗漏的只有加拿大。中国古话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中国外交系统对习近平冷淡加拿大领悟甚深。2016年6月1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口出恶言，怒斥加拿大记者傲慢与偏见。当日是中加外长年度会晤后的记者会，新闻网站 iPolitics 记者向加拿大外长提及香港书商失踪事件，质疑有鉴于中国人权问题，加拿大为什么要与中国保持更紧密的关系，如何通过这种关系来促使中国改善人权。王毅手指记者说，你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所谓的不知道什么地方来的傲慢，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王毅并反问记者，你去过中国吗？知道中国政府从一穷二白帮助6亿人摆脱贫困吗？知道中国是人均 GDP 8000美元的第二大经济体吗？知道中国把保护人权列入宪法当中了吗？此番言论以7年前习近平在墨西哥痛斥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如出一辙，甚得习近平的欢心。2019年1月9日，中加公开交恶一个多月之后，中国大使卢沙野在加拿大国会山时报撰文，指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双重标准的根本是源自于自大与白人至上主义。1月17日，他在接受中外媒体集体采访时更明指有些加拿大人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白人至上的陈腐思想，一旦外部环境条件发生变化，他们就会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中国的行为令加拿大人从白求恩式的梦境中醒了过来， 渥太华智库麦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执行主任克劳里意识到膜拜强者、不尊重弱者的中国正在欺负加拿大，其目标不是美国，而是加拿大。1月16日，他在《环球邮报》撰文《中国捏上了加拿大这个软柿子》，大声疾呼，中国显然是把加拿大当作了其与西方全球性竞争中的薄弱环节。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贝制作，感谢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将正式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中方要求立即放人。19国百余名前外交官及学者联名致信习近平，要求释放在华被捕的加拿大侨民。特朗普表示，中国经济增速去年放缓与贸易战有关，应当好好谈判。中国发改委回应 GDP 实际增速仅为4.1%或者更低的说法。台湾驻日外交人士神秘布局，蔡明耀突然接副代表，3月份上任。东京地方法院再次驳回格恩保释申请。乐施会数据显示，全球26名顶级富豪的财富超过38亿穷人资产总和。范冰冰事件后，去年底中国影视业纳税人自查申报税款超过117亿。知情人士透露，第二名基因编辑婴儿孕妇怀孕12至14周。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一寻求打破与议会的退欧僵局，提议就避免爱尔兰边境的海关检查，寻求欧盟的进一步退让。路透社报道说，在距离3月29号英国正式退欧所剩时间不多的情况下，伦敦方面对于如何退欧甚至应不应退欧仍然没有共识，而且发生无协议退欧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在上个星期二，英国议会以432票对202票否决退欧协议以后，特蕾莎梅一直在想办法设法让协议顺利过关。他对议会称不会排除无协议退欧的可能，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获批的替代方案，欧盟也不大可能在没有退欧计划的情况下推迟英国的退欧日期，里斯本条约第50条退欧通知所确定的日期。只有撤回第50条，政府不会这么做，或者是达成退欧协议，这是我们正在努力做到的，才会排除无协议退欧可能。特蕾莎梅是这样说的。他说，再次公投将导致寻求分裂英国的力量得到增强，可能会削弱民主信念，从而破坏社会凝聚力。他向议员们承诺，他将更加灵活，尽量的同意对北爱尔兰保障安排的调整。保障安排是一种保障政策，确保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间不会恢复边境检查。届时我将把这些讨论的结论重新提交给欧盟。特蕾莎梅说，我关注的焦点仍然是需要采取哪些行动才能够赢得议会对于退欧协议的支持。英国保守党内退欧的强硬派支持者尤其反对英国不能单方面结束保障计划这一点。欧盟则表示保障计划没有协商的余地，保障计划将使英国仍留在欧盟关税同盟内，直到找到确保开放边界的其他方式。特蕾莎梅的任务很艰巨，说服欧盟重新进行谈判，然后争取到足够多的变动以获得议会支持。欧盟表示希望英国有序退欧，但是欧盟高级官员对于英国国内政治危机表示失望。欧盟经济规模是英国的6倍以上。德国欧洲事务部长罗斯星期一表示，即使是莎士比亚也没有办法构思出这么戏剧化的英国退欧悲剧。在担忧英国可能无协议退欧的情况下，英国一些议员计划从政府手中夺取对退欧进程的控制权。 欧盟负责英国退欧事务谈判的首席代表巴尼尔星期一表示，欧盟准备重新草拟未来欧盟与英国关系的政治宣言，但是已经达成的退欧协议是可能的最好协议。从特蕾莎梅被迫否认《每日电讯报》对于他考虑修改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的报道，就可以看出这场政治危机是多么的险峻。贝尔法斯特协议终结了北爱尔兰长达30年的动乱，开放的爱尔兰边境普遍被看作是维持和平的关键。爱尔兰欧洲事务部长 Helen McCanty 说，爱尔兰不会就英国退欧进行双边谈判，仅会以欧盟其他27成员国之一的身份参与协商。波兰外长提议让保障措施实施时间有一个限度，爱尔兰也拒绝了这项提议。英国议会650席议员对于退欧严重分歧，议员们支持的选项范围从无协议退欧、举行第二次公投到寻求与欧盟的关税联盟都有。议员们1月29号将对未来行动进行辩论以及投票，在那之前他们可以对特蕾莎梅的退欧协议提出修正案。反对党工党提出修正案，他们想迫使政府给予议会时间，以便考虑避免无协议退欧的选项，并且进行表决。工党表示，在这些选项中，应该会有与欧盟达成永久性关税同盟，以及举行第二次英国退欧公投，而这两个协议之前都被特蕾莎梅排除。特蕾莎梅稍早指责英国工党的党魁科尔宾不参与跨党派磋商，但是科尔宾表示，特蕾莎梅拒绝接受事实。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中国民运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各位听众，1978年的北京之春在中国开启了一场倡导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的政治运动，被称为中国民主运动。随着1989天安门89民运受到打压，许多民运领袖流亡海外，形成了一股海外民运力量。这股力量一直坚持不懈地继续着争取人权民主的斗争，在捍卫中国人权领域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2018年岁末，活跃在欧洲和美国的海外民运人士齐聚荷兰海牙，回顾中国民运的昨天与今天，并讨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华盛顿也举办了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出席了这些会议的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潘永忠先生接受了本台的采访。潘永忠先生您好，首先请谈谈海外民运组织的现状，海外民运组织是否处于寒冬？
我就不具体的说这些现况，因为这是一项中国社会的改造事业，艰难是一定的，状况不理想也是一定的。民主运动不成功，便始终处在寒冬。人类历史上最难之事，就是改变社会的政治制度，自古以来就是杀头之事，说起来挺悲壮的。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海外民运有什么进步意义或者积极意义会好说很多，情绪也就会不一样。比如说从人类历史来看，社会的发展就是不断挑战统治者的历史，每一次的社会变革和革命，或者说发展与进步，从来就离不开每个时期的社会精英，他们对国家执政制度提出的探索与变革主题贯穿于人类社会历史。人类社会要前进要发展，就一定存在对国家治理或者称统治者的批评与挑战。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保守与开放、衰落与发展、守旧与变革等，以至于带来镇压、革命与动荡现象。比如西周时期宗法制的挑战，天子嗣德，诸侯便不来朝见， 周王朝逐渐衰落，春秋战国时代的变法挑战贵族世袭势力，实行军功授爵和唯才是举等。明朝时期有东林党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提出一些有利于国家改革实政的建议。倘若没有这样的抗争追求与变革，今天的人类可能依然处在原始社会或者奴隶社会。历史赋予当代中国社会变革运动的符号称之为中国民主运动，所以这是一项非常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假如我们从这方面来说就好说很多，我们也就自己有点慷慨激昂的理由了。
有人对海外民运组织的作用提出质疑，认为海外民运工作普遍呈弱势，在推动中国民主进程中作用不大。您对此持怎样的看法？
我不这样认为，相反的认为海外民运作用很大的，暂时承担着推动中国民主事业的主要任务。从几个方面来说明一下。第一，普及了对民主与人权的认知。1979年，魏京生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即中国政治民主现代化，引起中国社会当时很大的震动。因为在这个之前，一提起民主，人们的认识普遍还局限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或者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把西方的民主国家说成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缺失的就是民主、自由与人权。现在海外是宣传民主理论的最大的基地。上世纪90年代初期，胡平与中国之春后来改为北京之春，受到海外年轻人普遍的欢迎，在宣传与传播民主理论方面是毋庸置疑的。现如今，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已深入中国人，不管是海内外，大家都知道这些东西基本的理论。举个例子说，21世纪初的时候，胡温时期修改宪法的时候，就把人文主义思想、人权精神放进了宪法，这就是海外当初民主浪潮的压力所带来的结果。第二个是监督与制约中国集权政府唯一的力量。我们时常说，一个健康的政权必须要对其进行监督与制约。作为民主国家，对政府的监督与制约是通过议会、反对党、民间社团、新闻媒体等专业性机制来实现与落实的。在中国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监督与制约机制，而眼下的国际社会，民主国家对强横专制的中共政权也是三缄其口。海外民运再不做，谁来做？海外民运再不发声，谁来发声？这是唯一一组力量，微小、完全业余的抗衡力量。第三个，民运队伍在壮大与发展。90年代初，我们还是民运中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成了民运老人了。这次在美国看到许多年轻人进入了民运队伍，这就是一种进步，就是一种发展。
您认为海外民运组织目前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海外民运工作确实十分艰辛，没有资源，没有地位，也没有面对选民，没有选民你就没有面对的对你的信任，所以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事业。对中国民运来说，外部条件和客观条件都十分差，这是毋庸置疑的。当我们选择了这条路，心理上就得有很大的勇气和准备，而现实中最大的障碍还是来自于心理承受能力，准备好对付来自外界的一系列压力、打击和折磨。中国政府针对中国民主运动及海外民运组织采取所有的行动与措施，都是以摧毁民运人士的身心为出发点。有这么一句话，爱莫大于心死，击倒一个人往往不是外在的力量，而是自己的内心。民运界出现一些乱象，一些朋友的身心被击垮了。伟大的胸怀不是上帝给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读书学习，需要自身修养。实际上有一点呢是特别的，共产党那时候进行了革命28年，确实他们也有很大的胸怀，他们也是搞党的修养， 实际上民运人士同样如此，应该要有一种坚毅的心态。对民运人士来说，我们只能用笑脸去面对坎坷和艰巨的事业，艰辛的事业，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自己的不幸。现在障碍就是来自于我们自己个人。
2019年将是中国近代史上几大民主运动的重要年份，五四运动迎来100周年，七九民运度过了40个春秋，也恰逢八九民运30周年。几个重大事件、重要年份的巧合，为今年增加了特殊的意义。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年份，海外民运组织在推动中国民运方面有什么具体的打算？
说它的意义啊，我觉得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来说。第一，为了不被忘却，为了继续努力。我们年轻的时候，中学的时候读过鲁迅的一篇文章，叫《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就是为了杜绝忘却与遗忘。我们团队现在就在做的，就在编辑六四事件30周年访问录。李恒清告诉我呢，这件事你们做得很好，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六四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上这个就是现实意义，我觉得他说得很对，现实意义我们不要忘却。第二个，敲响了让整个社会惊醒的大钟，人们可以一时忘却，不能永远的失忆。中国政治改革之路从文革结束以来一直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与矛盾。今年活动的目的，用一句话来说明，就是让钟声在黑暗中惊醒世人，请中国人醒来吧，归还我们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权。第三个呢，我相信呢，各国各民运团体都会举行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我们今年也会举办一些活动，但是现在呢，时间还在酝酿当中，还太早，尚没有详细的计划。我们只是现在在采访六四时期的一些人和事，在海外的人比较方便的跟我们讲，我们把他们的故事都记录下来，有视频的，为了不被忘却吧，把这些故事传承下去。其他的都慢慢来，我们可能4月份、5月份都有活动，会做很多的事情。
谢谢潘永忠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
R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为了对绝望的人给予倾诉的心理辅导帮助，创设了一种特别的协助民众的辅导咖啡屋。在 Le Loire 咖啡屋里，这是一家给予需要者带来安慰及倾听的地方。这些人多半是独自一人生活，而且往往是到了自己无法承受的地步。它是位于洛里昂西部的一个小市镇夏利尼，它的市政府出借了一个大厅，那里充满了阳光，而且令人感觉清洁干净。收卫他是法国信息与协调的地方中心的协调员，这个 中心也简称为 CLIC， 他在人际关系心理实习医生，也是一个培训员 Solo 的培训之下，在这个协助辅导咖啡屋里面接待了第一批接受辅导的人士。每个月一次的聚会是由 CLIC 的乡间团结及家庭互助小组自2013年开始设立的，主要是帮助那些协助一名家中的病患或者是残障者的情形，或是年长生活上有依赖需要别人的一些家中的年长者。例如小组的成员 Brigo， 他的妻子得到了老人痴呆症，被送到一个专业治疗机构，那他自己是第一个参加 CLIC 小组的成员。这名退休的男子立刻被其他六名各种年龄的工作人员追踪辅导，例如这一天 Celio 他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来求助，但是有许多的助人的家庭以及助人者都无法成功破解那些受辅导的人的身体及情感上的依赖是解不开的结。这名心理辅导员观察的结果说，我们遇到许多情况是被照顾的人不愿意，这些照顾他的人把他们放单，而且照顾者又不愿意忤逆对方的希望而缺席不在他身边，也有情形是那些助人者并不想多听我们的建议，他们甚至不知道我们的存在，而且要动员帮助这些时间紧迫匆忙的家庭的助人者是非常困难的，某些人甚至同时要照顾好几名家人，这种情形之多之常见不是我们能相信的。实习医生 Celio 辅导的方式习惯上是首先念一段与他们日常生活有关回应的文章，并针对小组员的问题及愤怒的情绪用干净利落的字眼来表达。这个月小组的主题是有时我希望这些尽快能结束，这名医生承认说这个主题有点挑衅，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就这感觉做出反应，这种很困难表达的感觉。例如小组中的 Hobel 15个月前他妻子过世了，他是少见的对这篇文章表示不同意者。 Hobel 说，当我太太走了以后我迷失了，惊慌失措，我很想他，我一直想着他，我们结婚了60年，他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家里的。另外一名50多岁的成员玛丽·里斯没有人要求他，他自然充分地利用这个倾听的聚会、倾听的空间，还有这家咖啡屋，一些助人者带给他必要的新鲜的气息，这样他就能够每天如何对待不断导致他头痛父母亲的相处问题。玛丽的母亲罹患一种肺叶慢性疾病，他的父亲住在玛丽家，而且母亲被送到一家特别的医院治疗。丧父又是独生女的玛丽是业余摄影师，在考量压在他肩头的重担后，他不再从事摄影工作。他告诉小组员说，我希望能够考虑到我自己，希望能一点点的自私，但是很快的我就会有罪恶感。对于他母亲健康迅速的恶化，他实在感到无力及无法招架，他甚至被弄到失眠，因为不允许自己离家休息几天，玛丽强迫自己保持一种密集的智能活动，避免自己垮下去。同样小组的另一个成员贝尔纳代女士专心地倾听这名过去照顾残障父亲而且自己毫无休息的妇女，随着小组的心理辅导，她最终自我放假了去度假几天。他跟大家说，我花了6年的时间才允许自己去放假去看住在纽约的儿子，这实在是令我能够恢复生活机能。他们都是受到这种心理辅导咖啡屋帮助的人，不过如今这些咖啡屋心理辅导员希望国家能够承认他们这项工作的身份与权利，让这些工作人员感受到国家在支持他们的工作。事实上心理辅导咖啡屋是他们唯一的一个能够倾听及安慰大家的地方。小组成员 Brigo 指出，在照顾病人时很少人能够人性化倾听的机会，不过他们都怀疑不久的将来可能大家都不能再聚会了。两名辅导员指出，因为组织方有经费上的困难，每一个辅导咖啡屋平均每年需要4000欧元的经费。法国退休出纳组过去帮助他们开始这项工作，但是目前提供补助金的省政府等的地方公务机构都拒绝继续的帮助他们。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还有珍妮特主持的文化遗产三个专栏节目。接下来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将正式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中方要求立即放人。十九国百余名前外交官及学者联名致信习近平，要求释放在华被捕的加拿大侨民。特朗普表示，中国经济增速去年放缓与贸易战有关，应好好谈判。中国发改委回应 GDP 实际增速仅为4.1%或者更低的说法。台湾驻日外交人士神秘布局，蔡明耀突接副代表，三月份上任。东京地方法院再次驳回格恩保释申请。乐施会数据显示，全球26名顶级富豪财富超过38亿穷人的资产总和。范冰冰事件之后，去年底中国影视业纳税人自查申报税款逾117亿。知情人士透露，第二名基因编辑婴儿孕妇怀孕12至14周。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1月22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我们为您选播的歌曲是由 Bernard Lavillier 演唱的歌曲 Muse。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也要祝亚洲听友晚安，再会。
D'acajou, barretto magnifique, les yeux fermés sur un transatlantique. Joue. Rêve de Ravel, de Mozart et de France. Combo cuivré, mais c'était pour la danse, pour la danse. Pour la danse. Danse cambrée.Des tambours de Dakar, tourbillonner les pagnes du sabbat. Je rêve. Dundunga et Rose, respectés de partout. Des présidents intimes de Youssou, Youssounou. Si jamais tu te casses.Si jamais tu te tires ailleurs, si jamais tu te lasses de ma voix et de ma chaleur, si jamais tu t'en vas sans un moment douceur, je serai sur tes pas, je suivrai ton odeur.Bois qui saigne et la forêt qu'on brûle, les caillapos vidés de leurs tombeaux sauvages. Voleurs de terre sur le petit chevau, de cartouchières croisées sur la poitrine sauvages. Si jamais tu te casses.Si jamais tu te tires ailleurs, si jamais tu te lasses de ma voix et de ma chaleur, si jamais tu t'en vas sans un mot en douceur, je serai sur tes pas, je suivrai ton odeur.